感谢上帝，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其中最大是爱。借着诗班为我们唱的诗歌，让我们的祷告借着诗歌呈现给上帝。大卫在诗篇五章第七节有讲到：至于我，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，我心存敬畏你的心，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。我们来到神的圣殿，我们要存敬畏的心，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。愿上帝施恩赐福我们今天一起来到这边敬拜上帝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愿神大大的祝福给你。因为不是每个人礼拜天都来教会做礼拜，这是神给我们十诫中的一诫，你要守安息日。但是有很多千人的大教会，每个礼拜天大约300个人没有来教会，他们大概没有把这件事情当作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今天是很特别的一天，今天是南区正道堂在这边执堂24周年的礼拜。我们在1994年10月9号开始在这边聚会，我们1994年9月25号就被母堂拆派出来。我们本来预定10月2号在隔壁的 Renton Technical College 做礼拜，但是临时发生变化，这个 HEC 的牧师长老跟我们讲说，本来要租给你们地方，现在要重新签约，手续上有问题，所以你们没有地方做礼拜了。所以我们10月2号我们是在 HCT 做礼拜，所以他建议说我们来安息的教会来租教会，因为他们是礼拜六做礼拜，说不定礼拜天可以租给我们。那时候只剩汉奇长老在，因为杜牧师刚好差派完他先出去，等他回来要去继续再敬拜，结果汉奇长老就来跟安息日教会的牧师讲话，说我们这个地方能不能租给我们呢？那我记得汉奇长老讲，他说这牧师好像对我们有点介意，因为他不清楚你们是教会是什么样的背景，所以他先问一句话说，你们是灵恩派，是不是灵恩派的？那汉奇长老也不晓得怎么回答，说那你是不是灵恩派的？就大家就把知道我们都不是灵恩派，所以就把这个防备心放下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租给我们以前，他们租给一群弟兄姐妹是灵恩派的，是从罗马尼亚来的。他们这群弟兄姐妹呢，在上面的洗礼台受洗的时候，5、6个人在那跳来跳去，嘣啊，把洗礼台弄坏掉了。所以呢，他们对那个灵恩派的有点介意。感谢上帝，我们24年来，我们在这边，他们没有把我们赶走，知道我们不是灵恩派，知道我们是完全照着圣经来教导。所以我把这个事情很多人都忘掉了，把这个事情重新讲一次。感谢上帝在24年来继续保守带领我们，每个礼拜天几乎都能够来这边做礼拜。希望你们把记得，来教会做礼拜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啊。24年来有很多弟兄姐妹在这边复苏，一起同工，那也看到神家庭给我们恩典，我们样样都没缺乏。啊，24年前第一次礼拜还在这中间，你站起来好不好？多少人第一次礼拜还在这边？感谢上帝。你可以看到24年来一直在我们中间一起同工的弟兄姐妹，那刚刚那个左边的徐展弟兄跟他太太看一看，他们其实也站起来，因为他们是母堂来这边跟我们一起参加敬拜了。感谢上帝，他们今天在我们中间是我们这边的会员。 OK， 好，那过去24年神施恩给我们，我们不往后看，我们往前看，未来24年看神什么赐福带领我们。24年以后如果我还 在的话，神若许可的话，我95岁。好，那我们先读圣经，约翰福音21章15节到19节，我想大概大家都很熟悉，因为我们小组查经在上一季是查约翰福音，这是约翰福音最后一章15节到19节。他们吃完了早饭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：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说：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对他说：你喂养我的小羊。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：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说：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：你牧养我的羊。第三次对他说：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：你爱我吗？就忧愁，对耶稣说：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：你喂养我的羊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，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，荣耀上帝。说这话就对他说：你跟从我吧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巴夫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凭着你的慈爱来圣殿敬拜你，帮助我们存着敬畏的心来到你面前，因为我们要仰望坐在宝座上在天上的父，你施下我们丰富的恩典，你保守我们每个人，让我们生命因着你得着盼望，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，愿你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，知道你的明白，知道你的旨意，让你的爱在我们中间运行，让你的爱充满我们每个人，让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，让我们能够感到圣灵在我们中间跟我们同在。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我们求的，阿们。我们刚刚读了一节经节，里面有一句话，彼得就忧愁，英文是 Peter was hurt， 就忧愁，这是受伤，受了伤害。耶稣只问彼得三句话，他就忧愁。喝的话应该是忧伤。你看彼得忧伤大还是耶稣的忧伤比较大？彼得是一个玻璃心，很容易脆掉吗？我常常在奇怪，彼得不应该，我们所知道彼得不应该是这样的人，他为什么耶稣问他三句话他就心里 get hurt？ 耶稣在被钉在十字架上被逮捕的时候，所有的门徒跟他三年门徒都跑掉了，耶稣有没有 hurt？ 是，那谁的伤害比较大？那彼得为什么是伤害呢？耶稣不过问他三句话，我太太如果问我三句话，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我在想，我不但忧愁，我也惊吓。但是呢，彼得忧愁原因是在马太福音26章那有讲说，因为耶稣在跟他的门徒在讲话，讲他将来会发生什么事的时候，彼得说：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，我却永不跌倒。耶稣说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今天晚上在继续在叫以前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彼得说：我就是跟你同死，毕竟和你同死，也总不能不认你。所以所有的门徒就讲：我们不会不认识你，我们一定会跟着你。 结果耶稣被逮捕，带到大祭司的家那边去。彼得他也暗暗的跟着，跟到那个地方，看到一群人在烤火，他也在旁边窝着。就人家说：“哎，你不是跟那个人在一起吗？”他第一次说没有。他等一下又有人认识他：“哎，你不是常常跟他在一起吗？”他说没有。第三次又有人说：“你不是跟他在一起吗？”彼得就发咒起誓说：“我不认识那个人。”立时鸡就叫了。好了，这事情发生了，彼得忽然想起来，心里他那一块碰到了，想起耶稣说的话：“鸡叫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识我。”他就出去痛哭。一个男人痛哭，一定很懊丧，因为他受到一个试探或者一个试验，他软弱跌倒失败沮丧，所以他一直懊丧。懊丧在什么时候？懊丧到耶稣从死里复活显现给他看了，他心里还是懊丧过不去。耶稣知道吗？耶稣知道啊，因为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说：“因为我们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”耶稣知道，所以耶稣知道彼得受伤，耶稣要把他挽回来，把他挽回来，因为耶稣要给他更大的使命去做。今天的主题叫做真爱，爱到伤。这句话不是我讲的话，这句话是从英文翻过来的，英文叫做 Love until it hurts。 这句话是从特蕾莎修女的一本书里面讲的。她说什么的意思，真爱的意思是什么？ The meaning of true love to give until it hurts。你要给，给到你觉得受到伤害，那个才是真正的爱。很多人向你求你帮助，你啊口袋看看有一块钱丢给他就走了，因为怕麻烦，我五块钱丢给他走了，有没有爱心？我想如果你说我有善心有爱心，但是绝对不是真的。 OK， 因为在特蕾莎一本书，他的 One Half of Love， 他这本书里面提到说，你要把你自己的跟别人分享一样，要给到能够给尽量给。你本来吃一碗饭，看到别人饿了需要吃饭，你分他半碗，你已经不错了吧？已经把我应该有的份，我已经分你半碗。要吃的时候，又有人要来向你要。再分一半，再来又分到已经只剩两三颗米 OK， 你要这样子的心态，你才可以真正有那个爱的心。所以你爱已经会爱到觉得有牺牲的时候，那才是真正的爱。所以他说爱不容易，要 give and take 一刻，就像耶稣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罪定死在十字架上。他爱我们，爱我们爱到死，那个爱才是真正的爱。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是真爱爱到伤，我想分五点来分享。第一点是真爱主耶稣，你真的爱主耶稣吗？第二点是真爱爱到伤，你爱爱到伤。第三个，你觉得有伤，但是呢，第三点是真爱爱止伤，就是你再爱下去，你这个觉得伤害会其实会有更多的爱出来。第四个是在爱中被建立起来，我们拥有爱被主建立起来。第五个就是我们信望爱，其中的第五点啊，我信故我说。我们最近小组查经都是在基督教，耶稣是真，我们信的是真的假的吗？我们主日学、护教学在奎杰弟兄一直跟我们讲，有这么多的宗教，什么是真的？为什么它是真的？ 所以我眷顾我说，因为杨牧师跟我讲说，秉忠啊，这个礼拜讲到是算教会24多年，所以你要讲一篇道能够来勉励弟兄姐妹，不管在信要有坚固我们的信仰，有这信心、爱还盼望，我们有信望爱三个，其中最大的是什么？爱。好，那第一点，真爱主耶稣。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我们中间大概都是中国人， OK， 像你现在是美国籍的还是中国人？中国人一般比较含蓄一点，像我们在公司上班几十年，跟美国的同事大家都比较 honey honey say hi， 这个好像是很简单把话讲出来， I love you love me OK， 但是呢中国人比较含蓄一点，一切不尽在言中，知道了 OK， 当地来了呀，所以呢夫妻之间呢，我不知道你们，我知道我跟太太很少 OK， 先把话讲清楚一下，你们是不是常常跟太太问先生说你爱我吗？有没有你爱我吗？先生有天天问太太你爱我吗？有没有 OK？ 如果你觉得你要讲那讲不出来，好，我们现在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方法，我帮助大家弟兄姐妹夫妻之间有一种比较爱的沟通啊、如果太太跟先生坐在一起的话，麻烦你们把手牵着手，手一只手牵着一只手。你太太、你先生如果在你旁边，你太太在你旁边牵着他的手。好，第一个，太太握着先生握4次，这意思说 ，Do you love me？ 你爱我吗 ？OK， 那先生就回答，他就握3次。I love you， 我爱你。做了没有？好，太太在做，还没完呢、啊。太太再握2次。How much？ 先生回2次 ，Very much。多少？很多。OK， 这是一种非常高交通的一个方式。OK， 好。耶稣问说：“约翰的儿子，你西门，你爱我吗？”问了3次，为什么耶稣为什么不说彼得？耶稣为什么要讲约翰的儿子西门？因为耶稣跟彼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耶稣就这样跟他讲说：“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现在要叫彼得。”那彼得现在懊丧，心里懊丧，耶稣要把他带回原处。你当初认见我的时候，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 OK， 从你再开始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这些有3点，人家说有3点。第一点是你爱我比这些人更深吗？这么多人，你比他们更爱我吗？第二点，他们说耶稣刚刚看到彼得他们在捕鱼，一个晚上都没有捕到鱼，说你把网撒到另外一边，就一捕到153条大鱼，网都几乎都破了。153条大鱼，很多钱，就耶稣说你会爱我比这些东西更深吗？第三点，说耶稣知道彼得是一个渔夫，他有打船的，有一条船，有渔网，他有个这个职业，很好的职业，或他的养生职业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你愿意把这些放掉吗？所以耶稣就问彼得3句话。那彼得，如果是以前的彼得就对耶稣说，看了、啊、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，难道还不够吗？彼得是有家室的，他有个太太的，他说 难道我把这些都撇下来跟从你？在下面这句话说，难道我这样爱还不够吗？以前的彼得会这样讲，现在彼得他好像答得很勉强，好像没有那个胆气，好像没有想了老半天才讲说一句话。好，我们知道彼得会怎么回答。那今天问你，你真的爱主吗？你当基督徒这么久了，你蒙受神的恩典这么久了，你爱主吗？也、yeah, 你真的爱主吗？有时候我要回家想一想，我说我爱主，你说你真心相信耶稣，为何你人在世奔波？那彼得其实以前话很多，但是我发现彼得自从鸡叫以后，他出去痛哭以后呢，他几乎圣经都没有记载他讲一句话，就看到他行动，看到等到耶稣复活，他跑过去，耶稣复活以后好像也都没有答话，他不知道整个人好像就是变得很沉默。有人说沉默的人爱最深，沉默的人伤最大，是吧？所以如果你回到家，太太看着你就是不讲话，你就知道你伤透了他的心了，来，他不讲话来抗议你。OK， 那彼得后来我看到圣经里面讲，彼得讲一句话是在耶稣问他这话以前，他只讲一句话：我去打鱼了，我打鱼去。所以他整个人当很荡。OK， 所以耶稣要把他提拔起来，把他扶持起来。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，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，上帝爱我们心，我们知道也信，我们知道上帝是爱。但是你怎么有爱上帝吗？你知道上帝爱你怎么爱上帝？你有真的爱上帝吗？我不知道。OK， 我知道，我自己觉得我爱的不够。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大家知道，若主耶稣问你这句话，你爱我吗？你怎么回答 ？OK。好，第二点，真爱爱到上。我刚刚有提到为什么这句话的由来，但是彼得的回答，彼得回答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主啊，这是第三句话，加了一点点话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你看他回答得很勉强，很牵强，但是他这句话就代替我们所有基督徒的回答，是吧？耶稣如果今天问你标准答案，标准答案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，我讲不出来，我实在其实很亏欠，我其实没有那么爱你，但是你知道我爱你，上帝，你知道我爱你，这代替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的回答。我觉得他就答得很好，很好。所以真爱，爱主会爱到伤。我们知道上帝对我们宽恕包容是一个爱，上帝为我们全然付出是一个爱，上帝为我们赦罪舍己这个爱。我们怎么来爱上帝？耶稣曾说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耶稣说，我是好牧人，我好牧人为羊舍命。耶稣为我们舍命啊，耶稣真的为我们爱，爱到伤了。那主为我们舍命，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说，主为我们舍命，从此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，我们也应该为弟兄舍命啊。我们教会有地成立24年，一开始有人受洗，有开始有人结婚。在教会第一个婚礼好像就是黄伟和弟兄啊，我参加他的婚礼，参加他的婚宴。 OK， 在 Bellevue 有一家叫 Novocor 那边，不是有是吧？你有为你的愿意为你的太太舍命吗？ 你知道爱吗？你愿不愿意为你太太舍命吗？如果你太太跟你妈妈掉到水里面去，你要救谁？这不容易啊，不容易。OK， 在这个时候就真正就是表现出来，你是不是真的爱人？无意中，无意中 ，OK， 你是抓住什么是最重要的？以弗所书五章二节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当作馨香的供物与祭物献给神。所以我们知道主爱我们，主爱我们爱到伤，他诚然，我们刚刚读的经节哈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上帝击打苦待的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今天黄伟哥弟兄念的，在这聚会开始的时候，神为我们爱，爱到伤，那神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主不然爱到伤，爱到底，不会说临阵脱逃。啊，这个特蕾莎修女又讲一句话，她说我发现有一个矛盾， That if I love and tear it hurt， 我爱爱到伤的时候呢， Then there is no hurt but only more love。 当这个爱爱到伤的时候呢，我发现我继续爱下去呢，我不会感觉到受伤，反而是更多的爱出来。所以呢，我们来分享第三点。第三点就是真爱爱止伤，真的爱会继续爱下去，已经不会感到受伤，反而有更多的爱。所以耶稣跟彼得对话的时候呢，耶稣问他两，耶稣接着给他的回答，耶稣是给他一个新的肯定，给他一个新的使命。耶稣说，你喂养我的小羊，你牧养我的羊，你喂养我的羊。彼得是当渔夫的，捕鱼的，耶稣现在叫你当牧人，当养牧羊的，很大的改变。这些羊是谁的羊？我的羊，你的羊，杨牧师的羊，不是杨牧师的羊，是耶稣的羊。耶稣的羊谁来牧养？牧师长老牧养吗？耶稣的羊谁来牧养？你在家里面有两个小孩子，这是谁的羊？你的羊还是耶稣的羊？上帝的羊谁在牧养？你要牧养，在家里你要牧养，在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姐妹、小组、执事、长老，他们所牧养的是谁的羊？都是耶稣的羊。你要不要牧养？你看到弟兄姐妹需要帮助，你要不要帮助他？要不要牧养他？不容易。耶稣说，你看到你们中间有个人口渴的，你如果拿一杯水给他喝，你替谁做的？替上帝做的。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所以教会有很多羊，谁来牧养？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来牧养。我今年去南美走的时候，然后又坐上一部车子去观光，走在车上呢，那边都是西班牙话的，所以我看到一个是 pastor， 那西班牙文我不认识， OK，那这有个 pastor 是 P-A-S-T-O-R， 我就奇怪，这道是什么意思？再看看有23，我想说哦，那应该是4篇23篇，那4篇23篇怎么会有 pastor 呢？后来回来一查， pastor 就是 shepherd， 英文是 shepherd， 西班牙话就是 pastor， 所以 pastor 就是牧师，在西班牙话里面是一个就是牧羊的意思。所以呢，耶稣要我们每个人都当一个 pastor， 要每个人都要他在他的牧养的事工上有份，因为我们牧养是神的羊，而且我们彼此要牧养，甚至要我们彼此服侍。来，我们彼此服侍。 那我们要牧养神的羊，要用什么东西来牧养它？像母亲一样，像父亲一样，然后啊，用什么东西来牧养它？在耶利米书第三章十五节，上帝说：“我也必将和我心的牧者赐给他们，他们必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。”所以牧养神的羊要用知识跟智慧来牧养他，你才能够带领他们。啊，彼得在经过耶稣的嘱咐以后，他到年老的时候，他写了彼得前书后书，他那里提到说如何来照管上帝的羊群，这有个蓝色的那个括的，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上帝的群羊，按着上帝旨意照管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，也不是因为贪财，乃是出于乐意，也不是辖制所托护你们的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。这彼得的心，就我们在中间要牧养神的羊化，大家就要这样的心。保罗也勉励我们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，他说：“我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，如同母亲奴养自己的孩子。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，不但愿意将上帝的福音给你们，连自己的生命也愿意给你们，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。”在下面十一节，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，安慰你们，嘱咐你们个人，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，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的他荣耀上帝。好，我们知道要怎么来牧养这个彼得被神所建立的，他神给他耶稣给他托付要牧养这个教会。这耶稣接着讲一句话：你跟从我吧，你跟从我吧。如果以前，如果在以前，彼得会问一些话，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七节，耶稣说：“你跟从我吧。”彼得就对耶稣说：“看来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，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？我跟从你，我可以得到什么东西呢？”这彼得以前会讲的话，现在彼得半句话都不讲了，因为耶稣升天，耶稣他们赐下圣灵给我们，耶稣将来圣灵会提醒你。我现在讲话你们不明白，圣灵提醒你，我想是圣灵就提醒他，所以他现在不讲话了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来跟从我，因为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你以前是捕鱼的，你要跟从我，要让你得人跟得鱼一样。”这就更大的舍命啊，一个责任，一个托付。但是要跟从我以前，耶稣要建立他。所以在启示录二章四节：“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取出的爱心离弃了。”我们要跟随主，我们要重新在神面前建立这个爱心，因为我们很多人把爱主的心离弃了。提摩太后书二章那里说：“为此我提醒你，使你将上帝借我按手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，因为上帝已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。”你要跟从神，你要把你当初神给我们的恩赐再眺望起来，眺望起来。耶稣也知道要跟从我，跟从主的话，主为我们祷告。路加福音那耶稣说：“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，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。”所以耶稣已经把这彼得重建起来，让他能够跟从主。所以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说：“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”彼得有没有发了基神？有，直到他死要被在钉在十字架，他还说：“我不配跟主一样这样被钉十字架，能够把我的十字架倒立。”他真的跟随主到一生一世，他都没有后悔。 所以神在勉励彼得，耶稣勉励彼得，这些话也在勉励我们。我们在服侍神24年来，有多少弟兄姐妹觉得灰心？有多少弟兄姐妹觉得我付出这么多，我服侍这么多，好像别人都不领情？我去传福音，好像别人都不听。我这样服侍还被人家反咬几口，好像背了很多黑锅，让我觉得很沉重，没办法继续服侍下去，没办法继续爱下去。我为我先生付出这么多，他好像无所谓；我为太太付出这么多，他好像看不见。我为儿女这样的把他们教养拉拔起来，他们好像都忘了，是不是有这样的心？不管在家庭、婚姻、工作各方面，儿女。希伯来书12章12节到13节说，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挺起来，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的，使瘸子不致歪脚，反得痊愈。我们本来是很忧愁的，但是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在我被抓去定在十字架的时候，你们将要痛哭哀嚎。别的人，世界上人，他们倒要喜乐，你们现在要忧愁，但是你们忧愁要变为喜乐。你们现在也是忧愁，但我要再见你们，你们心就喜乐，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。所以我们在主里面，我们现在忧愁忧伤或者上胆，已经觉得自己没办法，绝望中爬不起来了，因为主的爱、主的恩典把我们重新建立，我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。好，我先这是第一部分分享关于爱的事情。啊，第二部分要谈到关于信仰坚固的信心。圣经里面要提到，我们活在世界上，你会常常受到很多的攻击，魔鬼的攻击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四面寻找可吞吃的人，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们。所以我们要仰望上帝的应许，不会因为很多似是而非的道理或异端来扰乱我们，让我们起了疑惑，让我们信心软弱下来。我们要有坚固的信心来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因为要讲这个，所以我把一件事情啊，这最近发生的事情，2018年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是颁给美国跟日本两位学者，他们呢得奖的原因是因为他发现呢，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个免疫细胞，免疫细胞呢好像碰到癌症来的时候呢，他不去攻击这个免疫细胞，好像什么东西为什么他不去攻他呢？他如果是我们身体里面有 immune system， 这免疫细胞他碰到癌症来，他应该去攻击他，但是呢他没有去攻击他，这原因是什么呢？我不是学数学，你们知道我是学数学，学数学不懂这些生物啊、生理啊什么事情。那还好我有一个同学啊，他是读这个生理这方面的，他现在是 Penn State 的这个 Full Professor， 所以他传送这个东西给我。哦，我这稍微了解这个2018年这个他这个诺贝尔奖医学生理医学奖得奖的原因是什么？上面已经太快了。回到第一个 ，OK， 好，第二个哈，他说其实如果有外来的物质或癌细胞跑到你的身体里面的时候，身体的有 T 细胞、免疫细、淋巴细胞呢，会抓去把它打， 把它吃掉，就像这只狗一样，可以抓到这个癌细胞。但是呢，下一张，但是呢，奇怪呢，癌细胞要跑的时候，发现哎，这狗怎么不追我了？为什么不追我呢？他发现那狗呢，这脖子上呢有狗项圈，把它抓住了。所以呢，他就不会去抓这个，去攻击这个癌细胞。就这两个科学家呢，他研究发现，哎，这狗项圈被抓住了，要怎么办呢？他就是弄一个，发明了一个这个干扰剂，可以把这狗项圈剪断。那狗项圈为什么要在那个地方呢？因为呢，如果你不给它控制住呢，它可能呢，好坏不分，一时就把好细胞坏细胞就全部杀掉了。所以呢，他就看到这里身体里面有癌细胞、坏细胞呢，就把这个干扰剂就把这个狗项圈剪断，让它可以去攻击。他一攻击的时候呢，就所有的肺癌的细胞啊、淋巴瘤、正癌、黑色素瘤呢，都会被这个 T 细胞吃掉。这个剂治疗方法，因为他们有这样的发现，就得了诺贝尔医学奖。那现在我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想到第一个我们要重建，第一个你那个免疫系统衰弱不好的时候，你要重建起来。就像我们在主里面，耶稣在重建起来，彼得重建起来，你才有办法去抵抗。第二个呢，就是你信仰很重要。那癌细胞呢，本来在那个地方，那狗为什么不去抓它呢 ？T 细胞为什么不去抓它呢？因为呢，癌细胞呢会有障眼法。他好像是魔鬼一样，扮作像光明的天使，在你前面晃来晃去，你也看不出他是癌细胞的样子，所以你就不去抓他。所以呢，现在药物治疗呢，就是要检查，检查叫做免疫检查点抑制剂，看到他自身的剪断，让他去把他当杀手，就能够把这个癌细胞去除掉。我知道我们中间也有人这个生病，身体有癌细胞，希望他们这个发现发明可以帮助很多人。所以圣经里面要叫我们在我们信仰上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，你们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的魔鬼仇敌魔鬼如同火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人。所以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要辨明这是真的假的。你要有坚固的信心，知道你相信的是什么，你才能够。你常常不知道，人家说这样也好，那样也好，你没有对神有真正的认识，你常常会被迷惑掉了。所以我们要顺服上帝，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所以以弗所书第六章说，我们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好，因为我们需要有坚固的信心，有存钱的信仰，才能够抵挡。所以呢，我到第五点，我信故我说 I believed therefore I have spoken， 是以前的人讲话，现在呢 We also believe and therefore we speak， 我们现在我相信，我现在是这样讲，我这样宣告。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信心，知道上帝爱我们的心，我们也知道也信。这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说，上帝爱我们心，我们也知道也信。要知道你信的是什么，就基督教第一条的基本信条，在今天的主日学有讲啊、应该有讲 OK， 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到四节，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，能以执守我所传给你们的，就必因这福音得救。我们相信什么，我们才能够得救？我保罗说，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的。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的。圣经，基督，而且死了也埋葬了。如果基督为我们罪死了又埋葬了，他是一个好人，他只是一个好人，我们不需要相信，因为没有用，你信也白信，他死了你也死了。 但是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。圣经讲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，你信等白信，我们跟别人一样天天吃吃喝喝算了。但是因为基督复活，我们相信基督有这复活能力，我们相信他，他也答应把我们再赐给我们永生，我们将来要跟他一样，他在天上为我们预备房间，我们可以在天上跟他见面，所以我们这样的活泼的盼望，所以就知道我们有相信，我们有圣经，有基督，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，这所有的救赎计划都是上帝给我们。所以啊，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，这个周弟兄常常去提到说，我们要提到五个唯独，唯独就是在宗教改革以后，一些新的基本信仰要传给每位基督徒，就有五个唯独，这让你能够确实确定相信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。第一个是唯独圣经，相信圣经；唯独信心，完全靠信心；唯独恩典；唯独基督，荣耀归神。这是五个唯独。啊，我们南区正道堂，我们在那边执堂24年，我们有一个目标，我们目标是，我相信如果大家上过101的课，你还记得带人归主加入教会，是他们成长越加向主，装备他们能够在教会里面服侍，赋予他们一生去拆传的使命，让上帝的名因此得荣耀，这是我们的目标。那在今天聚会结束以前，我再把我们这几千年来这个基督徒这个信仰真实信仰的信条写下来。如果是你是按着圣经的教导的基督徒，你应该对这几个信条应该有一些基本的认识，这就是使徒信经。使徒信经，让我们一起来念使徒信经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，第二条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因着圣灵承运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于十字架，受死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，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。第三，我信圣灵。第四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。第五，我信信徒相通。第六，我信罪得赦免。第七，我信身体复活。第八，我信永生。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知道我们的信仰是什么，这边大概应该没有错误的一个教导。好，那我们站起来唱三一颂。